弟兄姊妹早，这个礼拜读经如果进度正确的话，应该是诗篇二十二篇跟二十三篇，还有一直到二十八篇都读过了，是吧？有多少人赶上进度的？好，很好，好像每个礼拜都坚持。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今天开始，一年之后怎么样？读完一遍圣经，对吧？我们每个礼拜在节目单上面都写了，今天的，今天没写，在哪里啊？到右边去了。OK， 他格式改了。诗篇今天要读到，这个礼拜要读完三十五篇，马可福音读到十四章，每天一章，然后呢，读出埃及记，一直要读到一直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啊，最后一个十四章呢，因为马可福音十四章很长，那一天就不读旧约了。马可福音十四章非常长的一章。那在上个礼拜读完的圣经中间呢，有很多精彩的。我实在是很，我在想应该讲诗篇，因为如果每个礼拜每次每天读都一篇诗篇的话，诗篇也很少机会讲到。申命记已经讲完了，对吗？现在在读出埃及记。那其实出埃及记的故事大家比较熟悉一点。那么正好这个礼拜又是读诗篇二十二篇，也读了诗篇二十三篇。我知道诗篇二十三篇是按照统计来讲是基督徒，或者说连没有信主的人都最喜欢的一篇诗篇，因为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么因为二十二篇二十三篇摆在一起呢，我就不知道选择什么好。但是我心里想的，因为二十三篇讲的机会很多，所以我们讲二十二篇。那这篇诗在圣经里面是很独特的一篇诗。为什么独特？如果从圣经诗篇的分类来讲，这是一个独特的分类。诗篇第二篇也是在这个分类里面，诗篇十六篇也在这个分类里面。是什么呢？是称作弥赛亚的诗篇。为什么？因为这一类的诗有很强烈的预言性，也就是当作诗的人在写这些诗的时候，他不仅是写到个人的经历，诗篇多半都是个人的经历，其中以大卫的诗篇最多。不仅是大卫个人的经历，更是神的灵感动他，在写他自己经历的时候，等于是预言了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大卫是在圣经里面，在神的工作和旨意中间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人，因为他预表耶稣基督，在某一方面预表他。所以在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不仅是他个人的感觉，更是代表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写出所必要有的经历。而且一件很具体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诗篇里面，耶稣基督自己引用了诗篇上的话，很多地方应验。好像刚才我们讲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脚，这特别是指的十字架的刑罚说的。而在这篇诗里面，耶稣基督自己直接的或者在福音书里面引用了有六次之多，待会我们一点点讲的时候可能会有机会提起来。所以这篇可以认明是弥赛亚的指示。为什么弥赛亚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信主人就知道，这个弥赛亚就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神所膏立的那一位，要为成就神的旨意而献上他自己性命，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基督。所以这篇诗篇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个诗篇的一些的经历中间，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的确神就用这些经文，在我们基督耶稣上十字架前前后后的时候，特别指明他就应验了大卫所写诗篇二十二篇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在这边读到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读到一开始这篇诗篇是很特别的。这篇诗是大卫的诗，交给灵长调用朝露或者朝露，早晨的露，这是一个特别的曲调。当然在朝露什么意思，我们还有其他的讲解。一开始大卫就说，我的神，我的神呢，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们，这是很特别的开头，好像没有什么引言，没有什么序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也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当他快要垂手断气的时候，当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大声的呼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当时他用的可能是亚兰文，所以福音书里记载拉玛撒巴哥大尼，一粒一粒拉玛撒巴哥大尼，所以听的人不大明白，以为他呼叫一粒啊。事实上他在这里是直接引用了旧约的话，神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 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件事，这篇诗篇，我不知道多少人以往都读到诗篇二十二篇，尤其以色列人一定知道。可是当耶稣基督在那里呼喊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直接想到这是大卫的诗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经过的经历，大卫的呼求神，好像这里所说的话非常特别。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大卫我们知道，贵为以色列的君王，却是一个非常靠近神，跟神有美好交通，活在神面前的人。但是这里他感到十分的孤单，觉得神离弃了他。弟兄姊妹们，一个跟随神的人特别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每一个人都会有难处，而且在难处的时候会觉得非常的孤单。我们用一个字形容叫四面楚歌，因为楚歌呢，这个刘邦项羽啊，楚歌他四面听见都楚歌，都是好像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回应，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这种被遗弃的感觉呢，不只是大卫会遇见，不只是我们讲耶稣基督在爱神跟随主的人，基督徒也会有一些难处，好像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里所讲的情形，我们会立刻联想到，我们可以立刻体会到，不是联想，体会到大卫在这个环境之间的孤单。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还有没有一个礼拜之前，他正在耶路撒冷受众人的拥戴。正在一个礼拜以前，他带着荣耀进入耶路撒冷，那里多多少少的多少的年轻人孩子们在那里呼喊说：“何撒那，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许多人欢迎他。我们在教会的节气里面称作棕树主日，他们用棕树铺在地上，他们经过耶利哥，他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多少人欢迎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多少人欢迎他？啊，耶利哥称作棕树城，很多的棕树。耶路撒冷，他们把棕树铺在地上欢迎耶稣基督，好像凯旋者骑着驴驹进入京城。没有想到一个礼拜之后，他就被钉十字架。这个对照你可以知道，还不是仅仅说这些群众围绕他，他的门徒，受他三年教诲的门徒，当耶稣基督被卖被捉拿的时候，一下子都不见了，跑掉了，惧怕而四散。耶稣基督受不公义的审判，最后因着比拉多的命令，犹太人的要求，拉去钉十字架。而这句话就是在耶稣基督极其孤单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特别的领会，耶稣基督的孤单不仅是因为群众离开他，而是因为他背负我们众人罪恶的时候，神掩面不看他。这是诗篇，这是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的，神掩面不看他，神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他要为我们担当刑罚。所以耶稣基督的孤单不仅是因为人群四散，更是因为他所最亲爱最亲近的父神忽然一下跟他有了距离。他站在受造者蒙定被定罪的地位上，当然他是我们被杀的羔羊，为我们的罪众人的罪孽钉在十字架上面。但这个呼求，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却是很多经历主的人在他遇见孤单的时候最大的感慨和难处，好像神都不帮助他。弟兄姊妹们，我们说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我们要凡事来寻求神。但是有一些经历，神把我们放在特别的地位，因为这是神所特别喜爱的，神所特别爱的人，他忍受他们，让他们忍受经过孤单，好叫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孤单，好叫我们真正知道没有人帮助是什么滋味，好叫我们能够怜悯恩待许多在患难中间的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成了孤单，最最孤单的人。而在这个孤单中间，他在那里呼喊，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弟兄姊妹们，你知道神一直听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那祷告，我知道你常听我，父啊，我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那他们。神没有一刻与耶稣基督分离，因为耶稣说，父在我的里面，我在父的里面。 唯有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神离开他。弟兄姊妹们，大卫也是这样，大卫是与神同行的人，但是不知道这一段的经历是指着他在生命中间哪一段，可能是指他逃避亚撒龙的时候，可能是他逃避扫罗的时候，好像得不到神的帮助。弟兄姊妹们，最可怕的经历就是被神遗弃，尤其特别是信主的人，若是感觉到被神遗弃，那种孤单更可怕，是不能想象不能形容的。大卫的经历，耶稣基督经历，甚至许多圣徒的经历，任何基督徒都可能遇见孤单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在那里哭喊，甚至有一些抱怨，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语气并不是很和谐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这一种发出来的感叹，神完全谅解，完全理解，而且也接受，似乎是神的儿女对他的抱怨。当然我们人人都喜欢主与我们同在，诗篇二三篇不说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在可领我在可安歇水边。这个情况多好美好啊，多么美好，我且要坐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多么美好。但是基督徒有时候会遇见被遗弃的光景，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这样的光景呢？甚至大卫在这里形容，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秘诀。大卫说什么？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没有关系，夜间呼求我并不助声。你注意到这里对照没有？他不应允，我不停，不住的呼唤，很有意思。大卫跟神中间就有这种较力的感觉，你不答应我一直呼求，这是什么？这是真正的信心。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讲信心是什么？神呼召我们一呼求立刻答应，快快答应，那我们就有信心了。好像神如果答应的慢一点，我就不高兴了，这是什么神呢？我不理你了。大卫不是这样，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你没有回答不要紧，我仍然要表明我们的信心，我的信心永远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我的拯救。这里很有意思，大卫一面在这里抱怨的时候，似乎是抱怨，一面他用自己话来安慰我们。为什么？大卫有很多的知识，并且他知道以色列的神，旧约里面怎么样帮助他的列祖。他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弟兄姊妹，你稀奇吧？这里上一节跟下一节怎么连得起来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大卫的心立刻转过来，一面在寻求神，好像找不到他。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当你觉得神离你最远的时候，其实神离你不远。你的感觉上他离弃你的时候，神正在专心看，专注你，看你怎样的反应，怎样的行动。这里大卫的心转过来，一方面底下第四节他说，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大卫有这些历史的知识跟经历，知道说以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祖宗怎样呼求神，神就应允，并不迟慢。他说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哀求你，你便蒙解救，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哀求的时候蒙解救，呼求的时候并不羞愧，因为神答应他们祷告，证明神是真实的。在以往以色列历史中间，他们怎么出埃及，上个礼拜我们才讲，他们怎么出埃及，神用大能大力的手分开红海，叫他们过埃及如行干地。他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有特别神迹帮助他们的经历。大卫这里知道历史，所以他的心转向神，他说你是圣洁的，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我们常常引用在祷告中间，今天早上我还复述了一遍。为什么？这几句话是特别意思的。神是圣洁的，但是却把宝座立在以色列中间。弟兄姊妹们，神是圣洁的，却愿意住在我们这些罪人的心里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甘愿降卑来活在世人中间，我们说他是道成肉身，他在地上行走，并且在圣灵里面，他今天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什么人呢？ 我们是有罪，我们是污秽，也胜不过罪，常常在罪里面打滚，好像一个猪在泥里面打滚一样。但是神却甘愿住在以色列的百姓中间，他降卑自己来到我们中间。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是极其谦卑的 humiliation， 他自己谦卑，俯瞰地下的人，他愿意照顾人的事情。并且不仅这样，他说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神的宝座不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不是一个房子，不是圣殿。事实上在大卫献殿的时候就说了，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我是谁呢？能够造殿宇，什么样的殿宇让你能够来居住呢？弟兄姊妹，今天其他的异教，各种其他宗教信仰，都是建造很漂亮的庙，很漂亮的偶像庙，让偶像住在里面，金子做的，还跟他装金身。神不需要，真正的神超乎万民，超乎万神。真正的是我们所敬拜的真神，并不像世人所用木头石头雕刻的金银石，他是永远活着的神，并且他并不稀罕住在人所造的殿宇里面。你知道当所罗门建造殿宇的时候，周围有很多的列国都有各种的偶像，包括亚兰王，他请求他支援木头来造神殿的时候，他又说我们的神是大神，我要造何等的殿宇呢？当保罗引用这句话，其实神并不住在人所造殿中的时候，他在看见雅典城里满城都是偶像，有各式各样的神庙。我们的神不需要住在这样的庙宇里面，他住在每一个卑微的心里面，他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因为他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弟兄姊妹们，赞美两字说尽了一切神的儿女对神该有的态度。我们把礼拜天的聚会当作赞美敬拜，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真的诚心实意的要赞美神的恩典。我们因着他的话语，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用他的话语喂养我们，叫我们生命改变，叫我们因着听见神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活过来。耶稣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活了，约翰福音第五章。有这样的能力，因为听见神儿子说话，我们里面就苏醒过来，生命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得的力量能够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继续不断的来敬拜神，来赞美神，感谢神。弟兄姊妹们，这一节圣经跟底下后半的诗篇有很大的关系，但暂时我们说到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卫一方面抱怨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一方面他里面很清醒的知道神仍然在他的百姓中间，并且列祖的寻求，他们的呼求，他们的祷告立刻得到了应允，蒙得了解救。但是大卫还是没有遇见解救，他那种孤单被弃的感觉是超过他自己言语所能形容明白的。我刚才说一个爱神的人跟随神的人最大的痛苦是好像神离弃了他。不仅这样，不仅人离弃他，还有不仅神离弃他，还有人给他的污蔑，因为看见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大卫，我就说写这些诗篇的时候什么样的背景我们很难猜测，但大卫一生经历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危机，包括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亚撒龙想要杀他，可能是指那样情形那样的环境。但不管怎么样，大卫因着被人藐视，他自甘卑微。所以我们先说大卫的哀求，又说大卫的降卑。神要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一个卑微的地位来经历神的恩典。大卫是君王，他如果不是被他自己亲生的儿子逼迫，他怎么会下了宝座？怎么会蒙难？怎么会离开耶路撒冷？但是他在逃亡流离失所的时候，许多人嗤笑他，许多人咒骂他。有一个示美，叫做示美的，他扬起土来，你这个恶人，你这个恶人啊，神要管教你，你杀人流血，神要管教你，把土扬起来泼在他的身上。大卫呢，一点没有反唇相讥，他周围的人很多勇士说我把他杀了，把他狗头拿来给你，这个犹太人也叫人家狗头哈。大卫说你不要这样做，耶和华差遣他来责骂我，或者神看见我的苦情，神怜悯我。大卫不为自己辩白。弟兄姊妹们，很多时候我们只能谦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说。 在这里你看大卫所表现的谦卑，但我是虫不是人，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些都是他的百姓，但是都藐视他，好像大卫的王朝已经完了，大卫的国位到此 为止，到此完毕。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刚才我说过，他能够降卑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太稀奇的事情。他本来有神的荣耀，但是甘愿降卑。大卫呢，本来也是出身低微，他做了君王的宝座，他并没有骄傲。有一天他在逃亡的时候，为难的时候，并不觉得自己君王的身份有多尊贵，这是一个从里到外到外没有一点点骄傲的人。但是人并不了解他，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打落水狗啊，众人都可以打他，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耶稣基督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甘愿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名声你知道吗？大卫的名声给人讲到臭，保罗也在讲，他说恶名美名，有时候人称赞他，有时候人羞辱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说过刚刚讲了，他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多少人称赞他，大卫的子孙，现在被人藐视，被兵丁藐视，被那些法利赛人攻击，被许许多多的人离弃，连他自己的门徒都不知道到底我们所跟随的父子是不是他所像我们所以为的他是弥赛亚，都没有把握。也可以说神人共弃。而且你知道耶稣基督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什么人呢、啊？这哪里是弥赛亚，他不像君王的形象。诗篇五十三篇里面说，他没有加薪美容使人羡慕，人看见他的时候也不尊重他。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子降卑，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卑微的行在地上。虽然一方面人知道他的话里面有权柄，耶稣基督在传道的时候许多人相信他，认为他就是弥赛亚，但等到他被捉拿，犹太人的法利赛人定义要捉拿他的时候，他甘心双手就服，让他们抓起来。兵丁来到他的面前，耶稣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你知道这个名字太稀奇了，我就是的名字不仅仅是在回答那些兵丁，而是在圣经里面神所用最尊贵的名字叫做 I am， 我就是。兵丁一下倒在后面，因为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耶稣的坦率叫他们吓一跳，另外一方面可能神的荣耀从这个卑微的身上显出来。他们起来，耶稣再问你们找谁，他收敛了他的荣耀，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弟兄姊妹们，这个神的荣耀跟他的隐藏荣耀之间不是我们所能明白的，他甘心降卑。那么许多的人咬嘴撇头，撇头咬嘴说神若帮助他可以拯救他吧。路加福音里面有很清楚的描述，约翰福音里面有很清楚的描述，在那些描述中间，福音书的作者把当时受羞辱的情形一件一件的描绘出来，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我们不能明白，在那里他们众人分了他的外衣，分了他的 外衣，把里衣，为他的里衣拈阄，把衣服分成四片，大概四个兵丁吧。那里衣他们看见太好了，质量不错，上下一片织成的，没有缝，不好撕。好，我们抽签拈阄，看谁拿着就拿着。他们这里等于是玩笑一样，把耶稣基督羞辱。那些兵丁叫他穿上紫红色的衣服，说弓拿着苇子，手里拿着一个苇子当做权杖给他，叫他拿着，在他面前下跪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然后拿唾沫吐他，用手掌打他。这是什么样羞辱啊？耶稣基督被人藐视，被人轻看。如果他们不是这样子藐视他、轻看他，如果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都倒在地上，还能钉他十字架吗？但是他甘愿收藏起他的荣耀，他说我是虫不是人。 耶稣基督本来不是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降卑了，连人都不像，好像小虫一脚就踩死的那样情形。我是虫，不是人，甘心卑微降卑。这里说，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咬嘴撇头说，他依靠神，神可以救他吧。这里很多新约的经文，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写在这里，大家可以回去再翻。但是这里你看立刻的回应，第七节说，凡看见他的都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若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他们甚至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有一首诗歌说，他不能救自己，他不能救自己，因为他是代替。我常常在想，真是很稀奇，他们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你。会不会相信啊？如果我是耶稣基督，我说好，我显给你们看，从十字架上下来，还有人可以定他吗？十字架的刑法，手和脚定在那里，毫无力量。但是他是神的儿子，我相信如果他愿意下来，他可以下来。但是耶稣基督一点都不受激动。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肯降卑的人，我们是不得已才降卑的。等到降卑的时候，里面还是不服的，你知道吗？若是我能给你证明看，我一定证明给你看，哼，你还羞辱我。这是我们，是因为没有办法勉强止住在那里降卑，而且做出降卑的样子，老老实实的。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有能力可以证明他神儿子尊贵的身份，但是宁愿不做。为什么？为了要为我们成全救恩。这不是甘心牺牲自己几个字所能形容的，而是他决定定义为我们成就十字架所做的，出于坚定的决心所做的事情， resolved， 一定要做的。因为他知道他的使命，知道神给他的托付。面对所有的嘲弄，仍然坚定。他怎么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只是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少知道大卫这些经历，我们只知道他是耶西的小儿子，并且从小父亲叫他去放羊，他就顺服的牧羊。我们也知道大卫的勇敢，他怎么样，有狮子来衔着他的羊，他就追上去揪住他的胡须把他打死，把羊从他的口中夺回来。而这里告诉我们，大卫说他从小在母腹里面，从出生就把自己交托给神，相信神，依靠神。耶稣基督更不用说，他是神的儿子，他一生在地上的日子总表明他向着神的坚定和顺服。那弟兄姊妹们，许多爱主侍奉主的人，他们把自己交托给神，神为什么不拯救他呢？我们要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不拯救他呢？甚至我们要问，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神，为什么神仍然允许他上十字架呢？神的智慧可以回答我们，因为这是恩典，这是神的爱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所表明的，不是我们所能理解。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挽回祭、赎罪祭，叫我们可以重新和好，和神恢复儿子的关系。大卫在这里又一次说，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大卫什么急难？他底下说，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围困我，底下说狮子， 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仇敌，大卫的仇敌，像吼叫的狮子，抓死吼叫的狮子。那些法利赛人为着他们的利益，因为他们是当权派，若是他说他们说了一句话，若是由着他，众人都要跟随他了。为了有人跟随耶稣，抢夺了法利赛人的利益，为了耶稣基督所传扬的真道，讲道告诉人说你们要悔改，不要在外面行为上的模仿，要从个人心里面谦卑来认识神。就因为这些缘故，耶稣所传的信息直接跟法利赛人的教训出了问题。耶稣基督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好，但是法利赛人不能相容，原因就是说，因为耶稣自己所做的所有的使命，以色列人等候盼望拯救他们的就是这位弥赛亚，但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们却不认识他。为什么？耶稣说一句话，以赛亚书里面引用，他们心蒙了脂油。上个礼拜我们才讲过，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心思不能明白。他们不认识这位要拯救他们的弥赛亚。那些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既得利益。撒都该人是一群在圣殿中间，在祭司阶级中间有地位的人。撒都该的意思本来是分别的意思，撒都的子孙是特别来侍奉神的。法利赛人也是分别为圣，他们都自以为觉得是对的。撒都该人的教训，法利赛人的教训，在那里跟耶稣基督辩论，没有一件事情耶稣做的不合律法，也没有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所做的是错误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因为嫉妒，因为人都跟随他去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样一点点小的事情，为什么法利赛人如此呢？眼睛蒙蔽不能看见，他们故意不看见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在四面仇敌环绕之下，那些罗马兵丁本来没有，法利赛人把他交给比拉多，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些群众几天前才拥戴他，忽然在那里喊叫起来，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说他说了亵渎的话，因为他自己是个人，把自己当作神，他称神为他的父亲，这些都是真实的。钉他十字架，那是口号，钉他十字架。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在 Cornell， 我们后来去参加有一个 Saratoga 的 Spring Festival， 那时候刚好差不多过逾越节的时候，所以我们唱马太的受难曲。我第一次听那个曲子，唱的曲子十分震撼。那里有一段合唱，就是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群势汹涌，越来越激昂，越来越激昂。音乐的表达能力实在很高强的，我在那边听了大为震撼。我知道福音的故事，但是当一群人在那喊着，群众蜂拥在那里失去理性，在那里这样掉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圣经上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知道那个压力跟威胁，这里形容大为，形容他四面楚歌，被敌人围困，被许多人攻击的时候，他说像巴山大力的公牛围绕着他，那是没有命的，像他们像抓狮吼叫的狮子，可怕，群众力量就这样四围受敌。保罗也说到，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四围受敌，福音每刚刚出道的地方都没有人反对，等到发现耶稣基督救赎的能力，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要叫我们从黑暗里面脱离光明，进入光明，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本来是好的事情，但是撒旦的攻击就来到。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明白，侍奉神的人为什么遇见这些难处，只有一个答案，因为我们的主也经过这些征战，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所以四围的攻击不是为了别的缘故，而是因为福音。各式各样的谎言，各式各样的攻击，都会临到神的仆人，跟随主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做基督徒是平安的道路。当你立志要侍奉神的时候， 保罗告诉提摩太，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迫害。那你说为什么？你不要忘记保罗告诉提摩太，你是在军中当兵的，当兵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打仗，打仗哪有舒服的？属灵的征战更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大征战中间，保罗一直用大征战来比喻他的侍奉。神把我们从大征战中里面救出来了，拉出来了。最大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巴山大力的公牛，这一段简直是可以说是很具体的描述十字架的工作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带来的压力和痛苦。强大的敌人好像公牛，好像狮子。大卫在这里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有一首诗歌，在逾越节的时候，在受难节的时候常常唱的，叫做 Alone， 独自一人，里面就是我的心如蜡融化。那一首诗歌所讲的是独自一人，不仅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孤单，更讲到只有这一个人，独自一人能够为我们成全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在罪里面，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有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罪，却亲身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他把世人的罪孽都放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必须独立上十字架，也孤独的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众人的罪被钉，他的血流出来，回答了神的审判，也释放我们从罪里面出来。弟兄姊妹们，这里所有的话应验在基督耶稣身上的，如果你把它做个总结，前面我这边所讲的经文所应验的情形，头一句话在马太福音里面应验的，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以后又讲到他们撇嘴摇头，路加福音23章，又说他信靠神可以救他，神可以救他吧。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都这样讲，都有这些引用经文。一直到这里说，为我的外衣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件事情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特别是讲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经历，哪里有这么样可能这样准确的，这篇诗篇里面这些话都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很明显这是指着十字架的刑罚，因为没有第二种的刑罚像十字架这样叫人受苦，一直到里面血气精力耗干为止，血液流尽，精神耗尽，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为什么，你说，他说我的骨头都能数过，因为当挂在那里的时候，每一个骨头的疼痛你都知道。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当你过度运动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觉得每个骨头你都痛，你每根骨头都可以数一数，但那只是暂时的。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每根骨头都可以数得过来，精力枯干如同瓦片。这是我们的主。你看这里到了19节，再一次大卫祷告，耶和华呀，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前面所有的祷告从第一节开始一直祷告，求你不要远离我，到这里在信心里面，你知道刚才我们引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把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经历讲起，一直到他钉十字架， 最后一个那句话，当我们主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常常在想，怎么叫蒙应允呢？在那里祷告说，主啊，若是这杯必要我喝，前面祷告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苦杯。若是必要，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神并没有叫这杯离开他。但是怎么叫蒙了应允呢？答案不在于十字架，而在于从死里复活。没有什么能害他的。耶稣基督经过死亡，又从死亡里面出来。我们不能明白这个奥秘，因为这是属于神的奥秘，让他从死里复活。诗篇二十二篇不仅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死受苦，为我们钉十字架，也讲到他的复活。所以底下这一段，我们时间不多，我只能快快的说，讲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那个得胜的呼唤跟得胜的宣告。这里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弟兄姊妹们，中文这里会中的翻译，这个会字啊，我们很容易一下轻忽过去了。什么会？这个会英文的翻译叫做 assembly。 什么叫做 assembly？ 神呼召出来一批人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很明显的，这是指的教会来说的。在旧约的时候，可能大卫所明白的是以色列人庆典的时候聚集在那里成的大会。在会中我要宣扬你的名。大卫经过这样的苦难，神把他拯救出来之后，他说我要宣扬你的名，我要把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最稀奇的就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告诉门徒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主，也是你们的主，我要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要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他称他们为他的弟兄也不以为耻。因为这些人看见了耶稣基督，明白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神把我们分别出来，给我们特别的地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他的弟兄。我要把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所以这里说教会就是圣徒的众圣徒的聚会。头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从复活以后出来的一个东西叫做教会。教会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才产生的，没有复活的时候没有教会，只有以色列的会聚会，圣会大会，没有教会。谁是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所产生的。使徒行传叫我们看见教会怎么起来的，就是那些奉主的名在一起聚集，以后从12个人变120个人，从120个人变3000个人，以后福音传遍地极，一直往外去。这些人聚集的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复活是教会唯一聚集的原因，没有耶稣基督复活就没有教会。今天教会的信息就是基督，除了基督之外没有其他信息。不仅这样，他底下又说，这里讲到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惧怕敬畏，这里惧怕可以翻作敬畏他。神的儿女聚集就是为了赞美，就是为了敬畏，就是为了荣耀神。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这里说，在我在大会中第25节啊，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所以其实教会每一次聚集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赞美敬拜的时候，正是应验了诗篇22篇所说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成为一群赞美的百姓。有一首诗歌说，我们是一群赞大能的百姓，又说我们是一群大能赞美的子民。为什么？我们感谢神的恩典，赞美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赞美他的话从你而来，圣灵感动我们，从心里面发出赞美。弟兄姊妹们，什么人，什么样的人要成为教会呢？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他没有藐视正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你看很稀奇哦，耶稣基督受苦的时候没有回应，但是信他的人所有的祷告他都回应。26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显明你，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 弟兄姊妹们，什么样人会成为教会？谦卑的人。什么样人成为教会？困苦的人。什么样人成为谦卑，成为教会？受苦的人，谦卑的人，寻求神的人，都要得到满足。这里的饱足啊，英文里面翻译也是这样，原来字也是这样 ,satisfaction, 不是只吃的饱足而已，灵里面饱足，心里面饱足。信主的人不管是怎样困苦痛苦谦卑的压力的环境难处中间，信了主以后，主自己的安慰进到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得到满足。这是神儿女共同的经历。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民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度，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什么？讲到福音救恩要传到地极，地极的人都要来归顺他，地上一切丰沛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福音是传到地极，这是教会的使命。最后一段他说什么？他说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不仅传到地极，也要传到世世代代，直到永远，直到主再来。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没有，大卫在诗篇里面很奇妙的在先知的灵里面已经预言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教会的光景。第一个，神的子民要赞美他，成了大会，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他是设立宝座在他的子民中间，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人要赞美他。教会是什么人组成的？不是什么特别的人，都是这些有需要的人，无论他是困苦，无论他是卑微，无论是因为敬畏的缘故，这些人形成神的大会，并且教会的使命要往外邦到遍地，从到各海岛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要传遍地极，正如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所说的，你们要奉我的名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对那些门徒们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使他们受洗，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并且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凡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福音要传遍地极，这是神的心意，也是教会今天的使命。弟兄姊妹，昨天前天几天我去参加 TM 聚会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听了心里特别有感触。有一个传道人说，今天这个世代是 Bible illiteracy, 圣经的无知，对于圣经里面真理的无知。他说这个话我想并不为过，很多人家里虽然有圣经，不好好的读，也不深入的读。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借着这样快读圣经，快快读完一遍的时候，速速读完，可以有整体的印象，而且会发现圣经许多宝贵的真理。我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照着教会的进度来读，因为我会从里面选出题材来做我们每个礼拜信息的资料。神的话语是宝贵的，神的话语是不改变的，神的话语能拯救我们。今天我们读诗篇二十二篇所看见的，不仅是大卫的受苦，跟大卫受苦那个经历的男人，也看见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成全救恩。所有一切预言的灵异是指基督耶稣说的。大卫是个先知，他的话里面带着圣灵的能力，已经指示耶稣基督所要成就的事情。而耶稣基督来了，字面的照着大卫的诗篇完成神的计划。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虽然他是这样孤单，其实神与他同在，而且应验圣经上的话，他们用枪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我的骨头都能数过来。但是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并且我们信他的人要把他的信息把他的福音传遍地极。